第二天上午，
我带着满腹疑问以及忐忑的心情，在罗马的达文西国际机场登上直飞新加坡的班机。至于伊安，伊安仍旧装在笼子里，当作特殊货物来托运，因为在任何人眼中，它都还是一只黑色的灵体猎犬。甚至原本坚称伊安是人不是狗的莫林神父也终于改变立场，否则的话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走伊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是因为伊安的颈圈被我割断之后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结果。当时我下定决心，握紧刀柄，反手使劲一拉，系在伊安脖子上的颈圈果然应声而断。然而所发出的声响竟然大得吓人，仿佛我并不是割断一条颈圈，而是用弹簧刀戳破一个鼓胀的气球。我大概愣了半秒钟，等到回过神来，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关在铁笼里的已经不是一只猎狗，而是一名加勒比海巫师。可是我所预期的变化居然完全没有出现，伊安仍是原来那个模样，依旧怡然自得地趴在笼子里。我眨了眨眼睛，再仔细向他望去，这才确定自己并没有眼花。不过我也注意到，伊安的颈圈虽然已经掉落，可是他的颈际仍有一圈深棕色的条纹，不论颜色或形状都和原来的颈圈几乎一模一样。我凑近一看才恍然大悟，原来伊安并非通体纯黑，在他的颈部原本就有一圈这样的鬃毛，只是之前被颈圈盖住一直看不见。这个时候站在我身后的莫林已经迫不及待了。
莫先生，这回你该死心了吧？
由于事情的发展跟我预期之中完全不同，一时之间我的脑袋一片空白，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就在这个时候，
咦，奇怪。
我立刻转过头去。
什么奇怪？
莫林举着那具双筒望远镜，一副惊讶无比的神情。
不可能吧？
什么不可能？
莫林索性将那具仪器递给我。
你自己看吧。
然而当我透过那具仪器看出去，并没有看到任何让我感到奇怪的景象，包括笼子里的伊安也跟我肉眼所见没有任何差别。我正准备三度追问，自己突然想通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在此之前，这具仪器可说是个效率惊人的照妖镜。透过这具仪器，非但能够看出伊安的原型，甚至用来看伊安的照片，也能让他现出原型，也就是一个人的轮廓。刚才我自己亲眼见识过，的确神奇无比。可是现在，透过这具仪器望向伊安，却看不到任何异象。伊安仍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猎狗，怪不得莫林要大惊小怪。我自己虽然也百思不解，却不像莫林那般惊讶。或许是因为我对巫术世界的变化莫测早已习以为常，也或许因为仪器不是我制作的，我对它的可靠程度比不上莫林那么有信心。总而言之，在我割断颈圈之后，虽然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我很快就恢复了镇定，开始分析这个结果究竟对我以及伊安是福是祸， 是吉是凶。我很快就得到了乐观的结论。伊安虽然没有变成人，却在莫林眼中成了一只道道地地的狗，而不再是披着狗皮的巫师。这么一来，他还有什么理由坚持要将伊安送进焚化炉呢？我立刻将这个想法向莫林分析了一遍。莫林虽然有些魂不守舍，但我相信他还是听进去了。他站在原处僵立了将近十分钟，才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哦，我需要再做一些测量才能够确定。
我则理直气壮地表示愿意让伊安接受进一步的测量，可是有个条件，不能再让他像囚犯一样关在铁笼子里。莫林又考虑了几分钟，才郑重地点了点头。于是当天下午，我牵着伊安来到了罗马市郊莫林所主持的实验室。在此之前，我也参观过不少高科技实验室，可是这所实验室让我有别具一格的强烈感觉。多年后，我来到曼勒医院，位于格陵兰冰层底下的总部，竟有似曾相识之感，就是因为想到了莫林的实验室。1960年代，尖端科学分工之精细已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比方说，如果是物理实验室，绝对找不到任何生物标本；如果是光电实验室，想必不会有化学药品；如果是医学实验室，一定处处可见培养皿和显微镜。可是莫林所主持的实验室却难以如此分类。当今世上所有的尖端科技几乎都来凑上一脚。我们在这所实验室最起码待了六七个钟头，莫林才终于完成所有的测量。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终于相信伊安绝对不是人类，当然更不可能是巫王。他郑重其事地对我鞠躬道歉，宣称一切只是一场误会。我原本想借题发挥，好好数落他一顿，但是转念一想，得饶人处且饶人，于是我挥了挥手，表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当天夜里，带着伊安住进了莫林安排的高级招待所。想到半天之前的遭遇，颇有恍如隔世之感。不过虽然伊安侥幸逃过一劫，我心里面仍有几个疑点如阴影一般挥之不去。第一点，我明明割断了颈圈，伊安却没有变回人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第二点，莫林做了精密测量之后，宣称伊安的确是一只狗，顶多具有一点巫术力量。 关于这一点，他有些语言不详。这是否代表伊安再也没有办法恢复人形，而他的法力已经大大折扣了呢？第三点，伊安谨记的那圈鬃毛究竟是巧合，还是具有巫术上的意义？第四点，当我打开铁笼放出伊安之际，曾想将那条已经被割断的颈圈一并带走，但是我找来找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当然我也问过莫林，可是他表示当时他太过惊讶，完全没有注意到颈圈被割断之后掉落何处。因此我虽然住在非常豪华的套房中，却整晚都没有睡好。每隔一两个小时，我就会起身到客厅转一圈，查看伊安有什么动静。我甚至还做了一个怪梦，梦见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伊安正逐步变成人形，过程痛苦至极。原来颈圈被割断之后，巫术力量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才逐渐消失。好在那只是一场梦。天刚亮的时候，我赶紧又跑去客厅，看到伊安趴在高级沙发上睡得正香甜。我匆匆地收拾了一下，便牵着伊安搭乘教廷专车来到达文西机场，准备飞往返行之旅的最后一站新加坡。对于昨天的变故，我虽然还是感到疑惑和不安，可是上了飞机之后，我就强迫自己将那些问题暂且抛诸脑后，打起精神应付最后一个阶段的旅程。不久之后，我的心思就提前飞到了新加坡。三年前在钻石花这个事件中，我和明梅最初是在香港相识的，后来为了拯救遭到死神挟持的时局，我们不约而同地来到新加坡。不料到了新加坡，我虽然将时局救了出来，明梅却受了枪伤，并且落入死神之手。后来明梅为了阻止死神追杀我和时局，竟然牺牲自己下嫁死神，两人随即前往欧洲度蜜月。当然死神的真正目的是去寻宝。我和时局获悉这个消息之后，第一时间从新加坡飞到欧洲，先在罗马短暂停留，随即转往科西嘉岛。所以这次我从罗马飞到新加坡之后，照例要将当年的路线倒过来走一遍，尤其是我和明梅同时出现过的地方，更要走得一丝不苟。我早已将这些路线用红笔仔细画在一张新加坡地图上。 过去这几天，每当我研究这张地图，明媚的倩影总会从地图中跳出来，让我感到一阵心酸，一阵甜蜜。这时，在30000尺的高空，我又准备摊开这张地图，但最后却忍住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摊开地图的目的，并不是要研究早已滚瓜烂熟的路线，而是想再次凭吊明媚的身影。还是算了吧。虽然我这么想，脑海中仍浮现了明媚胸部中枪之后依在我怀中的情景。我使劲地挥了挥手，才勉强将之挥去。总之，一路上我一直没有拿出这张地图，直到住进预定好的酒店，吃过了晚餐，我才照例将地图摊在地上，和伊安做行前的最后确认。让我欣慰的是，除去颈圈的伊安一点都没有失常的迹象，他一如往常以特有的肢体语言和我详细讨论明天的行程。我甚至有一种错觉，他似乎变得更聪明了。正当我准备收起地图的时候，门铃响了起来。我开门一看，原来是酒店的服务生，捧着一个包装精致的盒子请我签收。我有些纳闷，但是盒子上明明写着我的英文名字，我自然没有拒收之理。当然，我也绝不会莽撞到立刻打开。我用了几种简单的方法，确定这并不是邮包炸弹，但是仍不忘戴上手套，才将包装纸一层层撕去，最后打开纸盒。当我看到纸盒中的东西之后，不禁暗自惊叹，是什么人跟我开玩笑？这是一尺见方的盒子，里面竟然塞满了甘草。不对，如果塞满甘草，应该不会有任何重量。我用手一拨，立刻发现甘草只是用来当作衬垫，盒子里面真正装的是另外一样东西。可是这样东西同样让我一头雾水。其实那并不是什么古怪莫名的东西，而是一颗普通的苹果。不过这颗苹果从中剖成了两半，再有一根尖锐的木棍串起来。我曾突发奇想，难不成这代表爱神的剑吗？多年的江湖经验让我随时不忘提高警觉，因此我压抑着好奇心，小心翼翼地用双手举起木棍，仔细观察那颗苹果。不久又让我看出一些古怪，剖成两半的苹果，其中一个剖面上似乎有着人工雕刻的花纹。我连忙拿一双筷子按住苹果，以便抽出木棍。整个过程我都避免双手接触到那个苹果。等到木棍抽出来之后，剖成两半的苹果自然分了开。我立刻看清楚剖面上雕刻的是什么东西，那是一个相当规则的五芒星。这种图案普通至极，许多国家的国旗上都有，而且连小学生都知道，这种星形可以一笔就画出来。我觉得十分纳闷，视线不知不觉开始游移，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所以然来。突然间我的视线又飘到那半颗苹果，但是由于并非刻意注视，反倒无心插柳，瞧出了端倪。单独一个五芒星， 当然是极其普通的图案。可是如果五芒星外面再套个圆圈，那就比较特殊了。我的思绪立刻飘到了半年前的小宝图书馆。小宝图书馆由于有盛世机构长期支持，经费不予匮乏，一直不断搜集全球各地的玄学书籍，从善本书到原始文献到最新的出版品，凡是和玄学有关的都在其收藏之列。在这些藏书中，巫术当然占有可观的比例。我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能对巫术有大略的认识，都是拜这些藏书之赐。其中有两本几年前才出版的英文书让我印象颇为深刻。这两本书书名分别是《今日巫术》和《巫术的意义》，作者笔名格老爹，是个充满争议毁誉参半的英国人。有人认为他是魔鬼的化身，拥有一身邪恶的魔法，但是也有人将他视为宗教改革家，甚至将英国猎巫法的废除归功于他的奔走努力。而最近这几年，他受到越来越多的追随和崇拜，俨然成为一个新兴宗教的教主。这个新兴宗教的最大特色在于没有特定的神或上帝，而是提倡或者说是复兴人类最原始的信仰。因此他的教义完全建筑在原始巫术的基础上。或许正因为如此，他虽然是新兴宗教，却以老宗教当作正式的教名，而老宗教的教徽正是一个套在圆圈内的五芒星。想到这里，我已经猜到送这份礼的人想必是老宗教的成员。可是送我这样一份礼目的何在呢？我随即想到，或许这并不是送礼，而是类似章回小说中所谓的投名帖。换句话说，对方想要拜访我，所以先送上这份礼，一方面表示礼数和敬意，另一方面也表明自己的身份，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可是我除了曾在小宝图书馆阅读过有关老宗教的资料，和这个教派并没有任何瓜葛。因此我又想到，对方想要拜访的也许是伊安而不是我，只是借用我的名义送来这份名帖。这种事情我早已见怪不怪。在伊安陪我进行返行的过程中，世界各地都有巫师慕名而来拜见身为巫王大弟子的伊安，只不过从来没有哪个巫术团体以这么文明的方式求见，才让我一时想不透。想到这里，我立刻拨电话到酒店柜台，询问刚才送礼的人有没有留下任何资料或口信。 柜台人员随即告诉我，送礼的人说，如果我问起，就把一个当地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万一我没有问，就当作没有这回事。我当然在第一时间就拨了这个号码，电话立刻有人接听。我还没有开口，对方已经抢先一步，
卫斯理先生，感谢你打电话来。
而我则开门见山地说，我希望先弄清楚自己是在跟什么人说话。
哎，真抱歉，我太兴奋了，忘了自我介绍，我是葛老爹。
我立刻万分惊讶，在此之前我虽然已经猜到对方应该是老宗教的成员，可是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会是教主葛老爹本人。一个小时不到，这位葛老爹已经坐在我的对面，感觉上仿佛书中人物突然活了起来。半年前我在小宝图书馆阅读他的经典之作时，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如今这一幕。在我的印象中，葛老爹绝对年过七十，可是他目光炯炯，一副精力充沛的模样，所以看起来至少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几岁。他是一个人来的，并没有带任何随从，毫无教主的阵仗。事实上，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平凡到了极点，不论是外貌、穿着或举止，都像个极其普通的西方老者。不过他一开口便语出惊人，
魏先生，请恕我省略客套，直接进入正题。当你和莫林神父搭机抵达罗马，我们的人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我，于是我抢先一步来到新加坡等你。
我立刻愣了一下，从这句开场白中他已经透露了不少讯息，但是我也不甘示弱，一针见血，佩服佩服，原来老宗教的势力已经无孔不入，连教廷的核心都渗透进去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数百年来我们一直受到对方有计划的迫害，如今表面上虽然暂时休兵，暗地里双方仍旧剑拔弩张，随时处于备战状态。中国的兵法家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我们也心知肚明，在我方核心成员中难免也有对方的人。
我听得目瞪口呆，如果不是我肯定面前这位葛老爹是老宗教的精神领袖，一定会将他这番话解读成一个大国特务头子所做的告白。真是难以想象，在巫术世界居然也有这么紧张的国际关系。我摇了摇头，近乎自言自语，难道老宗教的兴起就是为了和教廷势力一争长短？葛老爹用力挥了挥手，颇有革命家的气势。
哎，团结就是力量，即使不能一争长短，起码不再受他们的迫害。
哎，我真的不懂双方为什么不能共存共荣呢？
你有所不知，这种对立关系已经延续了几百世纪，不是那么容易化解的。
我以为他口误，追问道，什么几百世纪？葛老爹坚定地点了点头，
嗯，至少几百世纪，可能还更久。
我张大嘴巴，却不知道该如何发问。好在葛老爹继续说了下去，
魏先生虽然不是吾辈中人，可是对于巫术世界应该也算见多识广了。请问在魏先生心目中，世上的巫术究竟有多少流派呢？
我不禁有点不高兴，大声道，开什么玩笑，哪里数得清啊。
葛老爹对我做了个稍安勿躁的手势，他解释道：
哎，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世上的巫术大略能够分成几大源流。
我勉强听懂了他的问题，不料我的脑筋转了十几转，怎么也转不出令我自己满意的答案。但是我又不愿意承认答不出来，只好试探性地回答他：如果用最粗略的二分法，世界上所有的巫术可以分成白巫术和黑巫术，也可以分成类比巫术和接触巫术，还可以分成积极巫术和消极巫术。我一本正经地讲到这里，葛老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如果不是我还有点敬老尊贤的传统观念，这个时候很可能要下逐客令。
哎呀，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尽信书不如无书，你一定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葛老爹继续说下去：
这句话用在巫术世界再贴切不过了，那些什么人类学家、宗教学家所写的书，看看无妨，千万别太认真。
我的耐性终于耗尽了，板起脸孔：那么请问老爹，巫术究竟有几大源流？葛老爹笑而不答，却举起手来伸出三根手指头：不多不少，刚好三个。
嗯，
葛老爹用力点了点头。我的好奇心顿时被撩了起来，到底是哪三个？
来自天上的，来自大地的，来自人间的。当然，我是指巫术力量的来源。
这种说法，我自问闻所未闻，因为就连葛老爹自己的书里也并没有提到。于是我以最快的速度将脑海中一切有关巫术的知识迅速扫描了一遍，想要找出一些线索。但是我想来想去，只想到邓肯曾经提到巫王的法力来自大地。当我陷入沉思之际，葛老爹突然说话了：
没错，你所谓的巫王就是其中一个流派的重要人物。
我不禁心头一震，难不成面前这位教主具有某种程度的读心术？老爹，你也认识巫王？
哼，谈不上认识，但久仰大名。
我心中暗想，说来说去还是都回巫王身上了。看来我果然没猜错，这位教主来找我，其实是为了拜访巫王的大弟子。想到这里，我才突然发觉伊安并不在客厅。我正准备起身把伊安叫过来，葛老爹却举起手：
不急不急。
这个时候我几乎100%确定他能够看穿我的心思，令我突然感到不寒而栗。而葛老爹则继续说下去：
来自天上的巫术，也就是我们的死对头，长久以来披着宗教的外衣，势力遍布全球每个角落。
我惊讶地张大嘴巴，难以置信地问他：老爹，你是指天主教？
哼，
葛老爹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不屑地说：
正是那个崇拜偶像的多神教。
这个时候我忽然想通了，那么贵教所奉行的想必是第三种，也就是来自人间的巫术，所以才会出现这不同道不合的情况。葛老爹露出孺子可教的欣慰表情：
正是如此， 吾辈的巫术力量源自人体自身，和天地都没有关系。
我立刻想到莫林的理论，更正确的说，是源自于人脑。这回葛老爹并没有点头，却对我翘起了大拇指。原来莫林的研究真有几分正确性。虽是自言自语，葛老爹还是听到了，不以为然的哈哈大笑起来。他至少笑了一分钟之久。我刚好利用这个时间，把伊安从卧房叫到了身边。说也奇怪，一向不怕陌生人的伊安，竟然在葛老爹面前显得十分不自在。即使不能算恐惧，至少也是局促不安。我指着伊安对葛老爹说，我想他才是老爹要拜访的对象。没想到这句话又引得葛老爹一阵哈哈大笑，我不禁有些光火。难道凭你的修为还看不出来，他就是巫王的大弟子？葛老爹露出诡异的笑容。
你是联想到了《三个王国》这本历史小说，以为我要联合巫王和天主的力量相抗衡？
我相信这么想，虽不重，亦不远矣。葛老爹挥了挥手，倚老卖老。
小朋友，你太自作聪明了。
难道说，你不是来找他的？
找他做什么？他以功力尽失。
这话怎么说？
哎，你还真是无药可救的麻瓜，居然一点概念都没有。我问你，你在罗马机场是不是割断了他的颈圈？
还好我读过葛老爹的书，知道麻瓜是什么意思。我点了点头。
然后那条颈圈是不是就不见了？
你怎么全都知道？
因为有些事别人看不到，我看得到，别人听不见，我听得见。
我对他这种态度十分不以为然，决定挫挫他的锐气。那么老爹是不是也知道那条颈圈掉落何处呢？我这么问纯粹只是想刁难他，并没有期望他会回答。不料他竟毫不考虑脱口而出。
那还用说？
真的？葛老爹第一次板起脸孔说话。
难道你不晓得绝对不要质疑一位巫师的能力？
我立刻想起来，巫王也是如此告诫过我。看来巫术世界虽然无常，至少还有这条常理。我赶紧诚心诚意地向他道歉。葛老爹脸上的阴霾瞬间一扫而空。
哼，你相不相信，不但我看得到那条颈圈，就连你这个麻瓜也看得到。
这回我不敢再提出质疑，只是瞪大眼睛静候教主开始。葛老爹随手一指，
喏，就在那里，在他的脖子上。
我随即向伊安望过去，可是伊安毫无异状，他的脖子上仍旧只有那一圈鬃毛，哪来的什么颈圈呢？我带着一脸的茫然望向葛老爹，想从他的脸上设法看出一点线索。不过我所看到的只是一副肯定至极的表情。我在心里面发出呐喊，
这老家伙究竟葫芦里卖什么药？
奇怪的是，这声呐喊居然有了回应。我的心中出现了另外一个声音，
不要怀疑。
我突然灵光一闪，想通了葛老爹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伊安脖子上那一圈鬃毛其实就是原来那条颈圈，颈圈并没有失踪，甚至没有被我割断， 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套在伊安的脖子上。这又是什么样的巫术？
你可知道啊，有不少巫结是一刀割不断的。
一刀割不断，难道要两刀不成？
正是如此，割一刀只会令颈圈翻转，迁入伊安体内，也就是如今这个结果。唯有同时割两刀，才能够真正割开颈圈，令其脱落。
我茫然摇了摇头，巫术世界的一切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不禁想到，自己也曾像莫林一样，试图从科学的角度解释巫术的原理。如今想来，真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我终于体悟到，科学即使能解释或测量巫术，也顶多是以管窥听，绝对无法窥其全貌。等到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葛老爹已经站了起来。我以为他觉得跟我谈不出什么，打算就此离去，没想到他却说，
其实有些巫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可思议，顶多只是违背直觉而已。比方说，普通的绳圈当然一刀就能割断，可是打了巫结的绳圈却至少得割上两刀。这些巫术上的事实听多了看多了，自然就会习以为常。这样吧，我给你做个示范。
说到这里，他原地转了一圈，然后又开口了。
我转一圈之后，和之前有没有什么不同啊？
虽然是个简单至极的问题，我却郑重其事地回答他，当然没有任何不同，这是很简单的几何原理。任何物体转了360度，都会回到原来的形态。葛老爹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
你再仔细看一次。
说完，他又缓缓转了一圈，再度面对着我。由于他的提醒，我打起12万分精神，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果然，觉得他转了一圈之后，的确好像有点不一样。偏偏我又说不上来究竟哪里不一样。葛老爹似乎起了童心，决定陪我玩下去。
我再转两圈，这回要看得更仔细点啊。
这一次总算让我看出了端倪。可是出于直觉，我立刻怀疑这只是魔术的手法。好在我赶紧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暗自猜疑，否则葛老爹必定会感应到。所以我要求自己相信，这真是巫术的作用。哦，对了，还没有描述我看出的到底是什么端倪。原来我发现，葛老爹的一头浓密白发，在转了一圈之后，从左分变成了右分，而再转一圈后，又恢复了左分。换句话说，他必须转上两圈，整个人才会恢复原来的状态。这果然是100%违背直觉的一件事。不过，这件事虽然违背直觉，却并非魔术手法，而是巫术上的真实现象。所以说，如果我在坚持直觉，无意抱残守缺。想到这里，我在心中对葛老爹起了真正的敬意。真不愧是一代教主，一言一行都发人深省。我的这番心思想必不用说出来，葛老爹就已经知道了。他重新坐下来，对我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现在 我们可以进入正题了。
这时我才惊觉，感情我们刚才的对话从头到尾都只算开场白。于是我恭恭敬敬地说，老爹请说，晚辈洗耳恭听。
唉，真抱歉，我的个性就是这样，虽说是我有求于你，却先给你上了一课。
老爹千万别这么说，刚才一席话晚辈受益良多。
很好，我这次来是想借重你身上的巫术力量做一件大事。
我对这位盖世奇人葛老爹原本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他此话一出，我又不禁怀疑，这位在巫术世界颇有地位的教主会不会得了老年痴呆症了？因为我身上除了心骨，哪还有什么了不起的巫术力量？他既然说要借重我的巫术力量做一件大事，但是我转念一想，难道他指的就是心骨？虽然我从未跟他提过这一段，可是我相信凭老宗教的渗透力以及葛老爹的读心术，任何事都瞒不过他。没错，果真任何事都瞒不过他。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葛老爹已经夸张地摇了摇头。
不是，我并非指你的心骨。
我正准备追问自己身上究竟还有什么巫术力量，葛老爹却突然把话岔开。
我刚才说过，伊安以功力尽失。
这个时候我更加确定葛老爹的确有点不正常，因为不连贯的思考以及跳跃式的言语正是老年痴呆症的标准症状。不料葛老爹立刻皱起眉头，
自己脑筋动得不够快，却怀疑老人家语无伦次。
我愣住了，不敢再胡思乱想，连忙根据葛老爹的指示思考他这句话中究竟藏有什么玄机。刚才他总共说了三件事，一，要借重我身上的巫术力量；二，这个巫术力量并非心骨；三，伊安已经功力尽失。而根据他的说法，如果我的脑筋动得快，就能想出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面对这种挑战，我不服输的个性又发作了，全神贯注地想了老半天。最后我再次利用卫斯理定律
想到唯一可能的答案。虽说这个答案连我自己也无法相信，我试探性地问他，莫非伊安的巫术力量转移到了我身上？葛老爹随即点了点头。我立刻追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事事说得清楚，那就是科学不是巫术了。不过据我猜测，应该是巫王用心良苦，预先做好的安排。
这话怎么说？
巫王或许早就料到伊安会有此一劫，若不令他功力尽失，怎么可能轻易过关呢？
太神奇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终于明白，莫林的测量结果并无前后矛盾之处，而是伊安的巫术力量在我割断颈圈的一刹那忽然消失殆尽。哦不，更正确的说法是瞬间转移到我身上。可是如果真是这样，我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葛老爹利用比喻回答了这个问题。
如果有人偷偷将一张巨额支票塞到你口袋里，你同样一点感觉也没有。
说完，他眯着眼睛望着我，像是想确定我是否听懂了。由于我已经逐渐习惯了他的思考模式，这回只花了一两秒钟就开窍了。但是我想通之后，又连带想到好些问题。一，我将永远保有这股力量，或者只是暂时替伊安保管。二，如果只是暂时保管，我将如何还给伊安？三，接下来的返行之旅，我该如何进行下去？我立刻将这些问题提了出来。葛老爹竟然说，
这几个问题你应该问吴王才对。
好在他笑了两声之后便改口说，
话说回来，既然巫王不在，也只好凑合着问我了。
请老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第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应该是暂时的，所以只要你们回到巫师岛，我相信巫王自有办法解决第二个问题。最棘手的还是第三个问题。
听到这里，我心中突然凉了一下。我的返行之旅尚未结束，一旦脱离既定路线，必将前功尽弃。可是如果没有伊安替我施术，剩下的路程走了也是白走。换句话说，我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绝境。由于我忽然陷入沉思，想必漏听了几句话。等到我回过神来的时候，葛老爹正在说，
你应该同意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连忙带着一脸歉意请他将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再仔细说一遍。
我能教你如何将支票换成现金，听懂了吗？很好，这样一来，剩下的路程你就可以自己替自己施术。别担心，没什么难的，只要不断念诵咒语就可以了。不过在你继续返行之前，得先去一个地方帮我做一件事。
他讲的头头是道，我也越听越觉得可行。可是听到最后那句话，我立刻吃了一惊。老爹应该很清楚，我绝不能离开既定路线。
放心，不会的。
我扬了扬眉，做了一个询问的表情。
或许是天意，我要请你去的地方就在新加坡旁边，不会令你破功的。
马来半岛？葛老爹 摇了摇头。苏门答腊，这回葛老爹犹豫了一下，才点了点头。
那个小岛的确属于苏门答腊，不过其实就在新加坡外海。
那么我至少得了解，你要我去那个小岛究竟是要做什么。
放心，即使你不问，我也会告诉你。我需要借用你的力量解除一个巫术禁制。
接下来葛老爹话说从头，花了一两个小时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和历史渊源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如果照实转成文字，至少有半本书的分量，所以我打算以最精简的方式来说明。原来葛老爹一见到我便提到巫术的三大源流，是故意让我先有个印象，以便为他这番叙述做铺路的工作。根据葛老爹的说法，他们这一派的巫术和天地都没有关系，纯粹是人体自发的。这句话虽然有些含糊，但是以我当年的理解，这就代表他们的巫术并没有受到外星人的启发，也没有借用或转化自然界的任何力量。而所谓的自发，当然是指这股力量源自于人类的大脑。这一点和莫林神父的理论可说殊途同归。由于人类的大脑比整个银河系还要复杂，才有可能产生奇特的巫术力量。相较之下，其他动物的大脑就没有那么高明了。当然，伊安可说是个例外。不过，伊安的巫术属于巫王那一派，所以和葛老爹的理论并没有直接冲突。同样的道理，我在几年后遇到的那只老猫，严格说来也不能算是反例，因为它的力量源自于天上。然而在此所谓的人类必须做广义解释，也就是说必须将原始人类包括在内，因为即使最原始的人类也要比最聪明的猩猩大脑结构复杂得多。换句话说，自从人类的祖先和猩猩的祖先在演化之路上分道扬镳后，前者的大脑已经孕育了巫术的种子。如果用更直截了当的说法，那就是人类大脑的演化史等于一部巫术进化史。当我听到葛老爹说出这个离经叛道的结论时，第一时间的反应自然是无法接受。但是我仔细一想， 这和正统的人类学理论其实并没有抵触。任何人类学家都承认，在人类所有的文化活动中，巫术是最源远流长的一支，也是一切玄学的根源和基础。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惊叫出来。
所以说，巫术的历史至少有100万年。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最古老的原始人类化石并没有超过100万年。对于我这个问题，葛老爹的回答是：
没错。所以三大流派之中，要数我们历史最悠久。只可惜，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巫术相继流失，以致被其他两派后来居上。所以，我要请你帮忙，解开那个巫术禁制，好将失传的巫术重新找回来。
可是接下来，葛老爹又把话题岔开，说了几段二次大战的秘辛。虽然这些历史我或多或少都知道，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却令我听得目瞪口呆。且说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军阀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攻城略地自然不在话下。可是真正的目的仍是掠夺各国的物资和财产。如果用最赤裸裸的说法，日本皇军就是有史以来最有规模、最有组织和最有计划的一批强盗。而真正的强盗头子并非东条英机那几个甲级战犯，而是躲在皇宫内院的裕仁天皇。因为皇军所掠夺的战利品，不管是金银财宝、艺术珍品或是重要物资，名义上都属于天皇所有，而天皇也乐得照单全收。此外，自诩为生物学家的裕仁还不忘交代远征军在各国占领区替他搜集珍贵的生物标本。在这些为数众多的生物标本中，最珍贵的一批是史前人类的化石，包括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以及年代更久远的爪哇猿人。听到这里，我不禁又惊叫了一声。长久以来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二次大战期间不翼而飞的两箱北京猿人化石早已落入日军之手。但是照葛老弟的说法，这并不是什么传说，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裕仁天皇搜集这些猿人化石原本只是学术上的兴趣，可是这些人类的老祖宗竟然像是具有魔力，吸引天皇终日把玩，爱不释手。不久之后，天皇也担心自己着了魔，终于选个黄道吉日，带着香淳皇后前往供奉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参拜，希望这位传说中的天皇老祖宗能替子孙指点迷津。天照大神
当然不会亲自回答，
不过没关系，神宫内自有祭司， 作为这位大神的代言人。一是神宫的斋主，自古以来一直由女性担任，被尊称为巫女。据说巫女具有特殊的法力，能够经由一定的仪式和天照大神直接沟通。至于巫女和女巫有什么不同，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在神宫之内，巫女有着无上的权威。因此当年替天照大神传话的是一世神宫第107代斋主呼弥子巫女。透过这位巫女，天照大神告诉天皇，那些远古人类都是他老人家的手足兄弟。他们在失散多年之后，终于能在后代子孙的努力下重新团圆，令他十分欣慰。不过大神强调，还有更多的手足骸骨依然散落各地，身为后代子孙的玉人必须努力找回，让祖先们齐聚一堂，方能庇佑大日本帝国八鸿一宇，万世一系。于是天皇回到皇宫后，立刻下了两道指令。一是将皇宫内的猿人化石尽数迁至一世神宫供奉，二是组织一支考古队在南洋各地展开挖掘工作。这时已是二次大战末期，各地战事都相当吃紧，因此在天皇心目中，这支考古队的成败和大日本帝国的国运有着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这支考古队的领队则是玉人的亲侄子，拥有少将军衔的武田王子。说来也真巧，我对武田这号人物一点也不陌生。几年前我刚定居香港的时候，曾对传说中的日军藏经做过一番研究。根据许多官方文件记载，这位武田王子曾将日军在亚洲各地劫掠的上百吨黄金化整为零，埋在菲律宾吕宋岛山区共170多处。当初我之所以研究这个传说，主要的动机并不在寻宝，而是我一直惦记着金二师傅的下落。因为我唯一掌握的线索就是他离去时曾经说过要替国家民族追回一笔失落的宝藏。不过由于我的研究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结论，所以我始终没有前往吕宋岛进行实际的调查。我所取得的唯一成果就是证明和日军藏经有关的藏宝图 99.9% 都是伪造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听到葛老爹提到武田王子，自然竖起了耳朵。可是继续听下去，我很快就发觉， 如果葛老爹所言属实，那么所谓的日军藏经其实是个天大的误会。因为武田王子的确在菲律宾挖了不少洞穴，可是目的并非藏宝，而是为了替天皇伯父挖掘猿人的化石。根据葛老爹的考据，武田考古队在菲律宾境内并没有具体斩获，于是不久之后就将重点南移到了印尼诸岛，尤其是爪哇猿人的出土地爪哇岛。可是几个月过去了，考古队仍旧一无所获。这个时候日军在太平洋战区已经是强弩之末，身居皇宫的天皇也终日愁眉不展，武田王子自然更加努力挖掘，因为大日本帝国的存亡或许就系在一批猿人化石上。就在这个时候，天皇突然派遣密使来到爪哇密会武田王子，王子当然立即接见，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特使竟然是一位美丽脱俗的年轻女子。她不是别人，正是伊势神宫的呼弥子巫女。原来由于武田王子迟迟没有捷报，望眼欲穿的天皇又去了一趟神宫求神问卜。当天晚上呼弥子巫女便在梦中得到天启，要他亲自出马相助武田王子，以拯救天照大神的千万子民。巫女说到这里将行李箱打开，武田王子一看，竟是神宫中珍藏的猿人化石。巫女随即解释，天照大神托梦告诉他，这些上古化石充满了灵性，彼此间存在着密切的交感，就像磁石会相吸相制一样。因此在天皇同意下，他带来这些猿人化石，以便借着交感的力量找到更多更古老的化石。果然根据一份密件记载，呼弥子巫女抵达后第二周，武田的发掘工作就有了重大进展。他在索罗河的最上游挖到三颗极其完整的头盖骨，从外形判断要比之前出土的爪哇猿人年代更为久远，很可能超过200万年。这原本是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可是武田王子的任务目的并不在于考古，因此所有的发掘记录都被日军当作最高军事机密，而这三颗头盖骨也在第一时间由呼弥子巫女亲自装箱押送，准备带回神宫做法，好让战事在最后关头产生奇迹式的逆转。1945年8月13日，呼弥子巫女搭乘日军前舰从日惹附近秘密出发，没想到两天后天皇就发布了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对同盟国投降。这个时候运送巫女的秘密前舰刚抵达新加坡外海，舰长听到天皇的谕音，立刻决定炸沉前舰，全舰官兵玉碎殉国。但是有着天皇特使身份的巫女却阻止他这么做，于是舰长派出几名亲信护送呼弥子巫女来到新加坡外海一座小岛，找了一个特别隐秘的山洞，将那三颗头盖骨连同他从神宫带来的猿人化石一起存放其中。然后巫女当场做法，以自己为祭品，求得天照大神的力量 封住了这个山洞。葛老爹调查的结果，那个小岛应该就是附近的吉里汶岛。至于那几名亲信究竟是生是死，以及那艘潜舰后来的下落，葛老爹则说他并没有掌握可靠的线索，可是无论如何一定有活口，否则这个秘密也不会流传出来。本来我听到这里已经不知不觉入了迷，但是葛老爹最后那句话又令我突然惊觉。他对我说的这个故事只是一个口耳相传的传说，其虚无缥缈的程度要比日军藏经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许因为我露出怀疑的表情，更可能是因为葛老爹感应到了我的心思，他不等我开口便抢着说，
我刚才所讲的绝非虚无缥缈的传说，因为我已经找到了那个山洞，只是苦于不得其门而入。
难道那个山洞真的被天照大神封住了？
天照大神只是个代名词，真正封住洞穴的其实是一种巫术力量，而且是来自大地的巫术力量。
我立刻想到了巫王，葛老爹却摇了摇头。
不，和巫王毫无关系。我虽然说过，巫王是大地巫术的重要人物，可是并不代表除他之外没有别人。事实上，日本传统的神道教和巫王同出一源。
这时，我忽然想起，巫王好像说过，他在施法之际，山川湖泊的神灵都会助其一臂之力。果然，和神道教的泛灵信仰如出一辙。我恍然大悟，封住那个山洞的巫术力量，和你们这一派的巫术属于不同的系统。所以，你虽然法力高强，仍旧束手无策，
而你身上则藏有巫王嫡传的巫术力量，所以对你而言，解除那个禁制简直轻而易举。
你真的那么肯定？说完，我才发觉自己又闯祸了。好在葛老爹这次不以为意，只是坚定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我几乎已经被他说服了，愿意和他互助互惠。可是我的好奇心还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我暂且不做任何表示。我明白了，你要我帮你做的那件大事，就是进入那个山洞，取出那些猿人化石。
是的，此事轻而易举，只要花你半天时间，绝对不会耽误你的行程。
可是，你必须对我毫无保留，我才答应帮这个忙。葛老爹张大眼睛瞪着我，仿佛一眼就能看穿我的心思。不料，当他开口时竟然说，
我自认对你知无不言，并没有做任何保留。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要那些猿人化石究竟有什么用？
哎，真抱歉。
我此言一出，葛老爹却又哈哈大笑起来，让我感到十分尴尬。可是我左思右想，刚才那句话并没有任何可笑之处啊。
我很少和麻瓜做如此深刻的交谈，不知不觉就把你当成无辈中人，所以我以为你早已从我心中看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请务必记住，我只是一个
被巫术纠缠的头昏脑胀的凡人。我希望这一切赶紧结束，让我早日回到凡间，和巫术世界永远告别。
不，你的大脑不同凡响，令你注定无法做个凡人。只要你愿意，等你把伊安的巫术力量尽数还给他之后，我愿意亲囊相授。
哎，感谢老爹抬爱，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既没有这个缘分，更没有这个福分。
葛老爹轻叹了一声，挥了挥手，表示这个话题到此结束，绝对不会勉强我。
而我则追问，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你要那些猿人化石到底有什么用？
葛老爹却突然反问我一个问题。
人类的祖先在地球上繁衍绵延至少已有两三百万年，这么长久的岁月，不知累积了多少尸骨，照理说应该腐蚀皆是。然而为什么猿人骸骨的化石竟那么罕见，每次出土都是轰动世界的大新闻啊。
我对考古学虽然兴趣颇浓，却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古怪问题。此时他这么一问，我居然当场愣住。这个问题合情合理至极，可是我一时之间竟想不到任何合情合理的答案。我只好耍了个滑头。
莫非和巫术有关？
当然，那还用说？
难道是某种巫术力量将大多数的化石都藏了起来？
哎，恰恰相反。
我连忙寻思他的恰恰相反是什么意思。
我懂了，是巫术的力量保存了少数的人类骸骨，其余大多数早就已经化成了灰。
葛老爹露出赞赏的笑容。
正是如此，由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的人类先祖遗骸都已经尘归尘，土归土，只有极少数由于巫术的力量得以保存至今，即使埋在地底深处依然完好如初。
这种保存骸骨的巫术力量想必源自大地。
我原本以为这一定是标准答案，没想到葛老爹竟摇了摇头。我愣住了，心想，难不成来自天上？但是我转念一想，就真正想通了，
这种巫术力量源自人脑。
葛老爹一面点头一面补充说，
而且是源自他们自己的大脑。换句话说，能够保存至今的遗骸，生前都是法力无边的巫师，正是他们自己的巫术力量对他们的骸骨产生了保护作用。
我突然觉得豁然开朗。所以说，不论爪哇猿人或北京猿人，都是贵教的祖师爷。这就是你要寻找那些化石的原因，要当作老宗教的镇教之宝。
葛老爹一脸严肃的表情。
如果只是当作圣物，顶多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或许对教众有些号召作用，可是实质意义并不大。
我听出他话中有话，连忙追问，难道那些化石具有什么实质作用？葛老爹的神情越来越严肃。
保护那些化石的巫术力量至今仍旧藏在其中。我说过，这些远古的巫术如今早已失传。
你可以从那些化石学习到远古时代的失传巫术。
葛老爹点了点头。
然后贵教的巫术
就能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葛老爹郑重其事地摇了摇头。
我并没有这个野心，只希望借此振兴吴教，让老宗教成员从此不必活在阴暗角落，我就心满意足，可以含笑而终了。
听葛老爹这么说，我不禁为这番悲天悯人的胸怀感动不已。可是正当我准备一口答应，脑海中一个尘封的记忆突然活灵活现跳了出来。那是一年多前，我在地心红炉这个事件中一段亲身的经历。当时我和两位科学家在南极大陆一个冰窟中发现了外星人的秘密基地。这座秘密基地虽然已遭弃置多年，可是其中的毁灭性武器依旧威力十足。这个武器是外星人为了摧毁地球所专门设计的，能在转瞬之间令地球任何一处遭到地心岩浆的袭击。当时我站在两排操作钮前，霎时之间觉得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操纵着世上万事万物的生和死。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一按，成千上万的人口便会从地球上消失。我望着那两排按钮，觉得自己在不断膨胀。想想看，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有什么人能跟我相比？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希特勒，这些曾经做过征服世界的美梦，也的确统治过将近半个地球的人，和当时的我相比，又算得了什么？这短短一两分钟的内心独白，是一段让我永生难忘的心路历程。我毫不讳言地写出来，就是要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一句千古名言：权力令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令人绝对的腐化。想到这里，我的思绪又飘回了现实。我望着葛老爹，不知不觉怪声大笑起来。我的情绪竟出现了这么大的起伏，相信以葛老爹的法力，绝对已将我的心思彻底的感应到了。果不其然，等到我的情绪稍微平复之后，葛老爹的脸色已经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因为他完全明白我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会帮他这个忙，否则的话我无意替人间制造出一个魔王。虽然我明明知道如果拒绝他自己会有什么下场，葛老爹身为一代教主，虽不至于愤而加害于我，可是他只要拂袖而去，就是对我最好的报复。 我的反行之旅必将功亏一篑。因为伊安如今功力尽失，而我虽然继承了这股巫术力量，却不懂得如何施为。借用他的比喻，此时的我就像一个手持巨额支票却找不到银行的人。那张支票对我而言和废纸没有两样。可是如果我为了一己之私和他谈任何交换条件，我也就不是卫斯理了。这时的我可说已吃了秤砣铁了心。我突然站起来，做了一个送客的手势。虽然我没有说一句话，但是我的肢体语言无需任何读心术来解读。可是葛老爹居然一动不动，对我视若无睹，仿佛正神游物外。我不禁心想，难道一代教主也会耍赖不成？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葛老爹突然开口：“
请你去开个门好吗？”
他这句话还没有说完，门铃已经响了起来。我吓了一跳，莫非葛老爹除了读心术还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我向门口走去，葛老爹在我背后说话了：“
是我请人送上来一样东西。”
我开门一看，是个外貌和穿着都极普通的中年人。如果有人告诉我他是葛老爹的儿子，我一定不会有任何怀疑。但是正因为他普通至极，他手上的东西看起来也就特别显眼。我才看了一下便愣在门口，脑袋里爆出轰然巨响。这个时候，葛老爹的声音又从客厅传了过来：“
那是我在山洞口所发现的东西，我有强烈的感应，这东西的主人和你有极深的渊源。”